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主为着我们所蒙的恩，我们敬拜赞美你。早晨求主还向我们所有蒙恩的人来发声说话。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主，我们不配说话，但是主求你来使用我们这些卑贱的器皿，在宝血遮盖的底下，主你来说话，叫我们说的听的都从你面前领受。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宝贵，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心等候你。祝福早晨你儿女奉你名的聚集，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擘饼的时候里面何等的喜乐。弟兄姊妹，早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卷书，叫路德记。我们都知道从今年开始，教会鼓励弟兄姊妹们一起读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 email 给弟兄姊妹今天读经的进度是什么。那我们一卷一卷的过来，今天是进入了撒母耳记。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读了前面的创出立民生，对不对？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呼天唤地的向神的百姓们告诉他们神的心意，神的律例典章，叫他们谨守遵行，好使他们得福。那离开生命记之后呢，我们进入了士师记。士师记里面最初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印象？士师记里面一直出现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所以个人怎样任意而行，就个人照自己心里觉得对的事，对的方法去做事。那有许多很多充满了非常不合神心意的情形，很多情况他们是离弃了神，离弃了神的心意，离开了神的律例典章，所以招致有许多征战，许多凶杀，许多淫乱，许多污秽的事发生。所以在士师记里面你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看完的眼睛要去洗一洗，很多荒谬，很多不合宜的情形在神的百姓中出现。那神的百姓呢，因此住在一个非常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污秽的情况光景中。我想我这里不多提，弟兄姊妹们，你们希望你们每一天播出时间来，其实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只需要花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我们每一天读主的话，我们不是天天跟孩子们说要吃饭吗？要吃饭吗？要得着力量，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行走的时候，若是没有神的话，我们里面没有力量。他的话就是灵，是生命，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弟兄姊妹，这是必须的。神要我们做门徒，做门徒最基本的神的话我们要来认识，要把它藏在心中，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跟着我们的师父走。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路德记总共只有4章，但这4章里面有非常丰富属灵的原则。在这4章里面，这一卷书里面有3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我们今天就从这3个人物里面，我们来认识神的法则。这三个人物其实它有很多预表的意义，但是我们想今天早晨我们就单纯的看这3个人的经历，他们所遇见的事和他们的反应，以及他们所遇到的结果，我们来单纯的来仰望主，来一起看哈。那这卷书只有4章，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或者这次没有赶上进度的以前也读过啊。若是你都没有读过，那感谢主，今天早晨呢我们借着交通盼望你对这卷书能够熟悉一点。路德记本身呢，它的开头呢是讲到有一个伯利恒，有一个人呢，他带着妻子跟2个孩子呢，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这是士师时代哦，这跟前一卷士师记是同一个时代的事情的人物哈。那他们因为饥荒，所以他们就到了一个外地去，叫摩押地。那这个人带着太太跟2个儿子去，那这2个儿子呢到了外地娶了当地摩押地的女子为妻。那过了不久之后呢，这个人就死了，他的妻子叫拿俄米。那他有2个儿子，娶了2个妻呢，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那这个2个儿子过了不久呢也死了，所以剩下什么？3个寡妇。那这个婆婆呢叫拿俄米，拿俄米呢她就要回到 以色列人当中，因为他听到说神赐福眷顾以色列人，给他们粮食了，所以他要准备回到他的家乡去了。那他回去家乡之前呢，他就要他两个儿媳妇呢，你们就各自回你们的娘家，你们再寻找合适的人结婚生子吧，啊，自己照顾自己，我照顾不了你们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妇女是没有地位的，是不能工作的，是站在法庭里，如果妇女出来做见证，那个见证是无效的，妇女是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也没有权利的。所以呢，一个妇女她最大的保障是什么？她的丈夫，她的丈夫给她，她的丈夫给她保护，给她供应，她一生的指望就靠在丈夫的身上。那丈夫如果过去了，她的指望在哪里啊？啊？她的丈夫过去，她的指望在儿子身上，如果有儿子就靠儿子，对不对？但是呢，拿俄米的情形呢，是丈夫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剩下什么？两个摩押地的外邦女子的媳妇儿。那这两个媳妇还年轻，她也没有指望，没有可能靠着他们活下去，他们可以另外找人嫁了，那这个婆婆完全没有希望了。他们若是对她有怜悯照顾她，那是他们愿意，但他们没有这个义务。所以呢，拿俄米就要准备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打发这两个儿媳妇各自回娘家。但这两个儿媳妇是很爱这个婆婆的，就跟她说，不行，我们要跟着你。这个婆婆拿俄米呢说了一段话，叫我们真的很受感动。拿俄米怎么说？拿俄米说啊，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随我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若是呢，我年纪已经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或说即或说我今天还有指望，今夜有了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们为你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是拿俄米对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时候命运的下的一个结论，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我的丈夫也死了，我的儿子也死了，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们。我就算今天还年轻，可以嫁个丈夫，今天我嫁了个丈夫可以生孩子，你们也等不到了，我是没有指望了，神的手攻击我，所以你们不要跟着我。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很奇特，他说耶和华的伸手攻击他，但是他怎么样，他还要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去，这不是很特别吗？今天你遇到一个人重重打了你一击，叫你指望全绝了，你还回到那个人那里去，还是你赶快跑走啊，远远躲避啊？弟兄姊妹们，拿俄米的反应非常特别，你不觉得吗？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但他却还要回到神的百姓当中，为什么呢？我们在生活中遭遇打击，我们工作失去了，生意不兴旺，儿女不听话，丈夫有外遇，身体健康出问题，神啊，你的手攻击了我。我们常常一个反应是什么？常常很可能抱怨嘛，对不对？然后呢，甚至说出得罪神的话嘛，我不信了，我冷淡了，我不去教会了，我不做神的儿女了，会不会？我们会有这些反应，但是拿俄米的反应何等不同，他明明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但是他要回到他的本族本乡去，这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神虽伸手攻击他，但是神是他的父，是他的神，是爱他的，他虽然有爱，但还有公义，神有他的法则，神有他的手，他不能够违抗神的手，但他要知道这个是爱他的全能的神，所以他宁愿回到全能的神、爱的神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管教小孩，小孩管教完怎么样？小孩是跑了呢还怎么样？我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小孩小时候，你管教他一下，下一件事发生什么？他就往你怀里扑啊，对不对？爱打啊，然后就抱着就跑来抱着爸爸妈妈，因为知道爸爸妈妈爱他。弟兄姊妹，我们蒙恩之后，我们是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是不是认识神的爱的人？我们招神的手在我们身，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神？ 我们知不知道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他必须要实行公义。很多时候他容许一些环境，他也是慈爱的神。有时候他让试炼临到我们，为要锻炼我们，把我们里面主的性情被成全出来。主永远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有完全的主权，他是全知全能全爱。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要做一个蒙爱也要知爱的人。拿俄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指望全绝了，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孤孤单单回到本族本乡，因为他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福于他们，给他们粮食吃，他就要回到那地去，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大能慈爱的手当中。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我相信他，因为他对神有真实的认识，所以在他与这些儿媳妇相处的年日里面，他一定常常提到他所爱的神，以至于他两个儿媳妇要跟着他。他再三的跟他们解释，终于呢，那个大儿媳妇走了，这个路德呢怎么说呢？路德说，1章16节，路德反应说什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和你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这个路德的心是什么呀？除非死了，你不要打消这个念，你不要想我离开你。她是一个什么？绝对的跟随她的婆婆，这个绝对的心智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拿俄米看到她心意已定，就没有办法了，就让她跟着了。弟兄姊妹，所以呢，这两个寡妇就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回到拿俄米的家乡。到了那里呢，因为正好是碰到动手收大麦、割大麦的时候。那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习俗，我们都知道，不是习俗，这是神的话。在利未记里面，神清楚的吩咐，借着摩西颁定的律法说，收割的时候，收割者不能割尽田角，不可拾取遗落的那个麦穗，也不可回田里去取你忘记拿走的禾捆。因为什么？这些呢是留给寄居的、孤儿的、寡妇。好，所以呢，这个是当时有这个神的话，有这个规定。所以你割麦的时候不要割尽田角，要留一点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留给孤儿寡妇，留给寄居的。啊，如果你掉下来的，你在捆的时候掉下来地上的穗呢，不要捡起来，或者你忘在田里的，不要回去拿，要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来到这个田间呢，这个就来到碰到收这个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他这个媳妇呢，路德呢就到田间去拾取麦穗，好得着粮食回来供养他和他的婆婆。那在这个出去的路上呢，神的手就在这里。他来到一个田间呢，是一个叫做一个财主叫波阿斯他的田间，他在那里非常的殷勤的在那里拾取麦穗。那波阿斯也注意到了，所以叫他的仆人特别要留一些给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外邦、这些外来的人。所以当这个路德在那里拾取的时候呢，拾取了一大堆回去，那他的婆婆拿俄米就发现到说，哎，你在哪里呀？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他说在一个波阿斯的田间。那波阿斯原来呢是他们一个至近的亲属，是一个非常靠近的他们的亲人。所以呢，拿俄米就很有智慧跟他说，你就每一天去他那里拾，不要叫他的婢女看到你在别人的田间拾取麦穗。所以那路德就非常的顺服，照着婆婆的规那个所有的给他的劝告去做，就在那个田间在那里捡麦穗。啊，有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个婆婆就想要给他找一个安身之所，说你不能这样子都没有，你这么还年轻，你必须要有一个婆家，啊，你有一个你的有人来照养你。结果呢，就问他，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当然，这个婆婆这一路上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的拿俄米，我看这卷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拿俄米这个婆婆。她虽然遭遇这么多的不幸，但她因为爱神、认识神，她回到神的面前，而且把她的儿媳妇带到神的恩典跟祝福的里面。她就教导她说：“那个波阿斯，你今天晚间，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大麦、小麦都割完了，已经快要结束了。” 这个事情到了一个终点了，收割的季节已经来到了末了了。他说，所以啊，你今天晚上你洗干净膏，你膏抹沐浴，然后呢你去看准了波阿斯晚间他在躺下的地方，你就去在他的脚边躺下来，你看那个人怎么做。结果这个路德呢，你比如说路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儿媳妇儿。路德的名字意思就是什么？美丽。她不仅是外面美丽，她在许多的品格上是美丽的。她在信心，在爱心，在顺服，在勤劳，吃苦，谦卑和忠诚上，这些品德是非常的美丽的。啊，我们读路德记就看到她一路怎么样，她每次去打麦子的时候，你看波阿斯问仆人说她是谁，她怎么样，他们就说她除了中间什么，她从早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是常常在这里拾麦穗。所以这个路德是非常殷勤的，他既然来到了这外邦，这个不是他自己家乡的地方，身为外邦人，他就安心在神所量的环境里面，然后在那里忠心殷勤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活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没有遇到叫我们是很不 comfortable 的？你想路德来到这以色列人当中，他是不是很不 not feeling at home， 都是不认识的人，我是一个外邦女子，而且以色列人对外邦人是非常的歧视，非常轻看的，对不对？主耶稣都称他们好像狗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他活在一个不被接纳的，他不是应许的租约里面应许的子民，他活在那个环境里面，也没有丈夫保护，只有一个寡妇的婆婆，他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天天到田里去拾麦穗，他没有怨言，他只有顺服，顺服在他婆婆所带他的去的环境里，顺服在神的手里。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来到一个环境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不舒服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指望的，然后是很辛苦的，天天劳碌，好像看不到路的终点的，我们有没有这种环境？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是拣选神，一路是跟随神的，我们就安心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卫说，我所遭遇的若是出于你的手，我就默然不语。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默然不语吗？还是我们充满了疑问，充满了抱怨？还是我们相信主，我们是在他的手里，不是在人的手里，我们就安心，我们就在那个环境里顺服，而且仍然积极的殷勤的生活。在这里路德就显出这个美丽的性情，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未来要怎么样，实在是看不到盼望。结果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婆婆就教他要在已经收完了，收割的季节结束了，那你去，我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你就去躺在那个波阿斯的身边。那波阿斯呢，那天晚上呢很欢喜啊，因为收成结束了，吃喝很开心，他就在场上休息，找了一处就休息了。到夜半他忽然惊醒，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常常忽然惊醒？他睡得好好，怎么忽然惊醒呢？神把他叫醒了。你们有没有经验神把我们叫醒，在一个环境里，在一个情况里，忽然神把我们叫醒？我也要叫我们遇见一个情况是与神的旨意有关的。他突然惊醒，一翻身发现脚边有一个人，那他们就有了一段的对话。好，那我们都知道，那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那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以色列里面摩西的律法有一个规定，你的兄弟当一个近亲，比如说一个人过世了，一个男子过世了，他的兄弟或他的叔叔或者他的伯伯或他的表兄弟要去把他名下的产业赎回，因为他死去了，他的名字不能留下来，如果他没有儿女的话。那所以你父最近的亲属，无论是你的兄弟、你的表兄弟、你的叔叔或伯伯，可以把你的地在你名下的产业赎回来，买过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还要把你的遗孀、你的妻子娶过来，然后呢，要让他生孩子。他若生了一个儿子，你要把这个儿子怎么样，归他前夫的名下，好让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所留下的产业。所以你要找一个至敬的亲属， 你这个你丈夫你的前夫的产业跟名才不至于失去灭没。所以呢，路德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求你用义经遮盖我。那波阿斯呢，也是一个懂得律法而且有恩典的人，因为你可以拒绝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做这样事你纯粹什么，是帮别人的忙。一个要有恩典有慈爱的人才能这样做。波阿斯是一个蒙恩的人，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神祝福他，他是一个财主。所以呢，他就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只是呢，有一个问题，在你至敬的亲属里面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那这位更近的亲属他决定不属你丈夫的产业的时候才轮到我。所以波阿斯呢就告诉他，你怎么样，我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然后到天亮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人还不能辨认的时候，波阿斯就给他了六斗鸡的大麦放在他的衣服里，叫他回去了。波阿斯也没有亲近他，也没有羞辱他，而是很尊重他，而且尊重神的律令典章，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执行，满了恩典，满了慈爱。那波阿斯这个人所表现的，跟在士师记里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按照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的，充满了淫乱，充满了谋杀的那些情形何等的不同。他是何等圣洁，何等诚实，何等慈爱的一个人。所以第二天呢，波阿斯这个当天呢早上，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就问他发生的事，他就告诉他婆婆，婆婆就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拿尔米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真的是认识神了，他晓得认得波阿斯这个性格，也看到神的手怎么样把他们带到了波阿斯的田间，若是带到别人的田间那还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这个无巧不巧，他去拾麦穗的时候，他这个媳妇就竟然到了他一个至敬的亲属的田间去拾麦穗，这都是神的手。而且这个人这么有恩典，一直就吩咐他要跟着他的仆人婢女，有水可以喝，有麦穗可以食，那样照顾他。所以拿俄米认得这是神的手，所以他就嘱咐他，然后时候到的时候呢，就叫他去躺在他的身边，求他的遮盖，盼望他把他丈夫的产业全家赎回去。所以拿俄米是一个认识神的手的人，所以在这里他敢说，你放心吧，那个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果然呢，那一天波阿斯就坐在城门口等他那个至敬的亲属回来，这真是神的手，怎么他在城门口就碰到那个人呢，就碰到那个人正好经过呢，就说，来，你来坐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然后再找了十个长老一起做见证人在那里讨论，然后这个人本来一口说好我赎，那波阿斯就说，怎么说呢，那你若是肯赎呢，那你买这个地的时候也要娶他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个人就说，哦，这样我就不能赎了，因为怎么样，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那你去赎吧。那波阿斯你看他也等候神，等候神显明，这个人不赎那他就来赎，那是出于主的。所以他果然就把地赎了，把路德娶回去了，对不对？然后让路德的前夫，那个前夫能够有后，名字不至于没灭。然后这个很奇妙的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路德后来为他生下的儿子叫做什么？俄贝德。俄贝德呢是谁的爸爸？耶西的爸爸。耶西是谁的爸爸？大卫的爸爸。奇妙吧？路德这位外邦女子居然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她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份的外邦女子。耶稣家谱里面只有三位外邦女子蒙纪念，路德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个时候怎么样，她为她生了孩子之后，妇人对拿俄米怎么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个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弟兄姊妹们，拿俄米从那个没有盼望的妇人的地位，认识神的手在他身上，仍然敬畏神，仍然没有离弃神，反而回到神的面前。你看神兴起解决的方式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拿俄米只想人的 logic， 我这么老了，我没有丈夫，我也不可能再嫁，我就算再嫁我生个儿子，你们也老了，你们不可能等我的孩子长大，对不对？跟他结婚再为我生子立后， there's no way， 在拿俄米来看是没有解决的办法的。但是呢，他的心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竟然让他有一个至敬的亲属愿意做这样的事，而且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波阿斯，然后以至于他们能够生子立后，然后为他们带进了神的旨意这一条线，大卫王到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环境，重点是我们真认识我们的神吗？我们蒙爱，但是我们知爱吗？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慈爱的神手里吗？他爱我们到个地步，他叫他的爱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那我们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都不应该怀疑神的爱，都不应该抱怨，我们乃是要满心相信，叫在没有指望的时候怎么样，因信仍有指望。所以不看环境，不靠我们的 logic，不听人的话语和分析，我们专心仰望神，我们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他。你看在神的手里可以怎么样转换环境。路德跟拿俄米就在这个信心的里面得着了不可思议的祝福。弟兄姊妹，这个原则不仅在他们身上是 applied， 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神的手里，他何等爱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环境我们敬拜主。若是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悔改。若是我们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查的察觉的罪，但是环境临到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低头敬拜，知道我们在他的手里。他若不是责打我们，他就是在训练我们，他就是在锻炼我们，他就是在成全我们。我们彼此勉励，弟兄姊妹，我们不灰心，不要为着生意，为着身体，为着家庭，为着事业，为着儿女，我们离开神，反而更要回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相信他，跟随他，看神怎么样伸手祝福我们。感谢主，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四世纪一样的时代里，四周充满了谋杀、贪婪，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血气过日子。但是我们神的百姓不一样，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主。律法不是写在石头上，今天律法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写在我们心板上，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来跟随他，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每天读主的话。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你每一天都从主领受主的宝贵，就给我们力量，真的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的灵，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一起读主的话好不好？你过去没跟上，今天可以跟上，一天四章很快，好不好？然后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读，求主让这个粮食成为我们真实的供应。好，感谢主，那我们早晨信徒造就交通到这里。